鸟山明这个名字对于我们这一波八零后实在太过沉重，也不愿意用一期节目来去消耗内心对他的敬仰。但是现在已经过了，得知已经一周过了，时间已经两周了，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也在我们心中迟迟不能挥去。所以我们还是想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的心中的他，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元气都借给鸟山明，让赛亚人永远年轻。欢迎进入本期绝对领域，我是主播红珠。
我是高冷超人。
我是好想逃避的主播三神。
哎，两位老师今天都带了多少元气来？
带了对鸟山明所有的敬仰的元气而来。
我现在手都在伸向天空。
好，元气满满，那我们就开始吧，元气都集中到这里来。
好，
接受一些老师的
元气。因为我们觉得实际上龙珠这部作品啊，无论什么时候都永远在聊，无论什么时候永远都在看，所以借这个机会表达我们的缅怀呢，我们也希望用一种作品来缅怀作者的方式。对，所以今天我们来更多的聊一聊龙珠对我们的影响。我个人来说，小时候最早看龙珠的话还是漫画，然后像龙珠像悠悠白书的开篇啊，对那时候小男孩的心理还是有一些猛猛的激发的。然后慢慢来看呢，就发现哇，这是不是是西游记的日本的翻拍版，然后很多这种感觉。后来直到看到了动画才发现它是成体系的，然后是有宇宙观的，然后时时刻刻的从小的时候就影响到了我现在。然后两位老师都年龄我们可暂作保密啊，然后小的时候初次接触龙珠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是当时那个电视台引进，然后看的 TV 版，当时是直接是从那个武道大会开始看的，然后就觉得哇，是没有见过的擂台形式，好刺激。然后就从那儿开始，然后就因为它是循环播放嘛，然后就不停等着它第一集再出现，所以大概是我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看到完整版的日本动画其实挺难的。
我觉得我那个年代应该是比较频繁的，因为当时然后每天放，因为当时以为也是在电视上看的。
以为我记得还是教育频道，灌篮高手是海南的电视台，然后包括龙珠这些我更多的是看当时的那个叫做什么翡翠是后来，主要是影响我的是城市猎人。然后当时龙珠还是那个点播台，然后就盼着大家点播是连着点播，永远不要老点一集，要不然这一天就完全浪费了。甘亮老师呢？
我是那个我先看的漫画。其实龙珠这个漫画挺有意思的，就看你从哪看了。那因为它是可以说动画漫画都可以这么说吧，它是分两大片段，一个是刚开始的漫画是像一个公路片，像一个冒险公路片，然后一直升级到天下一武道会，最后到短笛大魔王。然后这是一个段，然后后面呢是赛亚人篇，赛亚人，然后是弗利萨，然后人造人，然后最后是布欧。这是从赛亚人篇之前跟之后，如果你要是看赛亚人之前是一个感觉，之后又是一个感觉，这就跟看星战似的，你是看四五六一二三，还是从一二三四五六这么看？你知道达斯维达是黑武士，你知道就跟那个龙珠里小悟空是赛亚人一样。我呢，我自己呢是从赛亚人片开始看的。我记得是小学的时候看的，是小学二年级，然后看的赛亚人片，纳巴和贝塔来袭跟孙悟空打那段是打得特别大，镜头语言特别好，然后可以说到现在来说，全日本乃至全宇宙，我这有点中二了。那漫画都达不到那个分镜那个感动，对，特别好。然后我就开始从那块就开始看，然后买的是看的是海南社美术出版社的那个一块钱一本的龙珠漫画，然后我就是每次回我奶奶家就买一本龙珠漫画，然后就一直买，然后所有的漫画都齐全了。
然后钢蛋和三婶刚才用的都很多是用电影语言啊，包括漫画语言，跟职业有关系。两位老师之前都是媒体人，然后现在分别从事着漫画编辑，也以及抖音达人博主是吧？这个身份，所以很多呢还是以电影啊或者分镜的语言来聊。然后其实更多呢，我们今天还是多聊一聊那时候的那种感受，因为本期的咱们出发点也都是心情和这种情感。其实大家的需要这个阶段都是需要一个嘴替，一个情感的出口，对吧？然后小的时候聊了聊这么多当时的感受，我有一个疑问啊， 因为小的时候基本上我是这些舶来品来者不拒的，能看到什么漫画，能在书市买到什么漫画就看，就都看。所以刚才提到这个又有武道大会啊，又有后来的这个按照界别啊，按照章来分的一章的单行的类似于单行的故事，一直到后边门播啊、界网片啊什么这些，我觉得其实当时跟我观感上还是比较类似的。你比如说像武道大会这种的就比较像你像幽白书也有，对吧？然后你像猎人其实也有。然后你要分章节的话，这边比如说有像魔人布欧啊，像短笛啊，像界王篇啊等等。那边猎人那边也有，对吧？像蚁王篇啊，其实圣斗士也有类似于这种打官然后的模式。所以说当时这个整个一个时代的类似年代的作品大概都是这样。他们究竟是谁影响谁呢？或者说龙珠有没有独特的一种独特性存在于以上不同的作品之外？
我想说的啊，就是武道大会这个，基本上这个打擂台还是龙珠开创。
不是黄飞鸿吗？是王铮吗？
那电影吗？说到根儿，他是鸟山明有两部东西影响了他，一个是我第一次看漫画，看日本漫画写着孙悟空啊，孙悟空
The Western Journey、
哎、咱们中国人啊，一想到孙悟空就想到是86年版的那个西游记、那个孙悟空
草草上
对噔噔噔噔那个孙悟空，一看这个孙悟空这是什么，这头发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头发我感觉像有点像我第一次看龙珠那个孙悟空那个头发嘛，有点像
你说小悟空的发型，
对，小悟空的发型有点像铁臂阿空
啊
那个尖儿的，银魂里还有一句说是好的漫画，
你确实有这个非常好的感触，因为那个龙珠他最开始也是受到了
手冢治虫，
对对，手冢治虫，
那没办法，永远的
就是受到了铁臂阿
大神。对，
其实我想说的是，好的漫画，银魂有句好的漫画看剪影就知道。
啊，
因为你把所有东西都涂黑了，你只要看见孙悟空那个偷腥的剪影，就知道他是孙悟空，就知道他是龙珠，他记忆点太强了。然后我想说的是啊，鸟山明有两部，一个是《西游记》，他这个我先讲一下《西游记》和龙珠的那个联系吧。他刚开始龙珠就是一个公路冒险片嘛，他鸟山明就想画一个公路冒险片，然后。他的那个第一版的初稿，
看来老师确实今天有备而来啊。那我们就现在进入叫做东土大唐，然后奥莱国，是吧？
鸟山明画龙珠第一版初稿，基本就是一只真的猴子。然后咱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日本画三藏法师嘛，就是咱们中国的唐僧，他们都喜欢画成女的。
对，
日本那个《西游记》，甭管是电影和电视剧，他都是女的。然后他第一版的线稿呢是猪八戒就是一只大猪，然后孙悟空呢基本也是一只就是小猴子，然后三藏法师是一年轻的女就是穿牛仔服的女子，然后他第二版的线稿呢基本上孙悟空的发型就跟现在差不多了，也带着如意金箍棒，然后他的那个女主角呢还是一个女子。
那你这么来看的话，如果最开始是这个构思的话，其实在龙珠的第一本里就这些人物大概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原型就都出现了，对吧？小悟空有孙悟空的这个形象，然后像克林，对吧？就小光头或者龟仙人都是光头，有点像师傅这个形象。然后呢，像布尔玛会不会就是一个和你说的这种牛仔女郎？然后另外这个小猪也是猪八戒，有没有把之前构思搬到龙珠里面？
对，差不多
延续了一下这种想法。
我想博尔玛还是就是一个唐僧的一个形象，然后他们最后龙珠嘛也是为了就跟取经差不多，你知道从龙珠里头许的愿，大家许的愿最多的，就想许的愿最多的其实是什么吗？
什么呀？
是跟西游记一样，大家都想吃唐僧肉，想长生不老，像贝塔和那个弗利萨，还有好多人他们也想长生不老，就是许愿，跟
那时候和西游记还是很像的。你现在许愿许什么？现在龙珠就摆在你面前。
许愿穿越，买点比特币。
我跟你叫许愿复活。
打实话。然后龙珠和西游记有好多千丝万缕的那个借鉴，比如说小八戒这个咱们原来电视台有那个西游记里头猪八戒背媳妇儿。然后 龙珠里头有一段的是悟空也诞生一个媳妇儿，一个小女孩
牛魔王，
对对，然后来打那个龙珠里的猪八戒叫悟空，那个叫乌龙，然后龙珠里头有三眼人跟二郎神一样的天津饭，对吧？
嗯，
然后呢龙珠里就是再说天津饭嘛，天津饭其实也有分身，然后那个西游记里也有分身，到后来西九特种部队里头有一个叫格鲁多，然后他有定身术，西游记里也有定身术，对吧？还有诸如此类的什么悟空术啊，是西游记里也会飞，甚至于变大变小，不是嘛，还有一个微缩表可以变大变小。最龙珠里最最牛的一个道具叫仙豆，
嗯，
我估计也跟西游记里仙丹差不多。然后有好多借鉴的，数不清嘛。还有一个就是《西游记》，第二个呢就是成龙电影，对鸟山明影响太大。刚才说的那些，我最喜欢的那篇章就是北塔，孙悟空打北塔那段嘛。基本上，鸟山明就是看的那个成龙电影那个《醉拳》的分镜，一格一格的那么看，一格一格那么画。有一个访谈说，鸟山明看了《醉拳》不下100遍。
啊，
对，能创作龙珠也是因为成龙电影啊，就是因为当时他画完阿拉蕾系列之后，整个人就是很疲软，这个疲软就是我想休息，就是犯懒嘛，他的标志，所以后面之后不是跟他签订嘛，你可以停掉这个阿拉蕾的连载，那你必须要在3个月的时间之内给我们新的选题。因为太畅销了，整个编辑部靠你活着呢，这种感觉。
对，
所以那个时候编辑很聪明，编辑是一直在跟作者有很深的交流，然后发现他天天在家看着电视，就看成龙的各种电影，然后发现老师，那你要不要
把这个点子来落实一下？
对，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搞一搞，然后有了龙珠。
我感觉不是整个编辑都靠着他活着，是可能日本都在靠着他活着。你想啊，吉英社。富士电视台，还有万代，
对对对，当时现在的三大家，当时就是基本上就也是围着他的转，因为阿拉蕾真的太成功了，直接把当时的《Jump》杂志带到了一个销量高峰，从来没有过的。
阿拉蕾确实没有一个像《龙珠》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或者草草收尾，但是阿拉蕾那个创意和那个风格，小的时候对我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像那时候，尤其这个什么苦逼 people 还是什么，对吧？
我当时记得酸梅超人
啊，很多的点子，对，一大坨运气，然后大饼博士啊这些，
对，
小的时候很多的模仿。刚才刚那提到的这个仙豆也是，小的时候拿个什么，只要是类似的这种的，我们都会把它叫做仙豆。
嗯，
对。然后聊了这些细节点的话，大家进入这部作品对你们影响最深的，或者是感受最深，或者是最简单就是最喜爱的角色。
你先说你
吧。我还是主角孙悟空吧。我觉得孙悟空怎么说呢，我看龙珠漫画的时候他还没完结。可以说孙悟空，然后这个整个这42本漫画吧，是交代了他从12岁一直到47岁的全过程。
你也快了。
我所以说我是直接是看着这个人的成长一路变强，然后中间所有的经历我基本全看见了。他其实孙悟空其实没有什么任务。龙珠也不是一个拯救地球拯救宇宙的。孙悟空其实他就是想救朋友。我最喜欢的篇章是纳美克星篇。他其实就是想拿龙珠救朋友，他不是想要打败谁。
对，
他不是说他是想打败，他是想跟人战斗，可是他不是说想要杀死谁。
我发现一个悖论，他很多次最后集齐龙珠召唤神龙许出的愿望都是让谁复活，或者让所有人复活。但是呢，如果你不开启这场战斗，实际上就没有这群人的离去或者死亡，对吧？实际上是不是在作者刻意去营造一个事故，然后塑造一个英雄去拯救这个事故，然后如此的循环。
我觉得他是开创了一种单纯的主角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形象也为后来的少年漫画奠定了一种主角的形象基础。就是后面的少年漫画，就刚才你提到的一些，他们其实都有去建立这样一个非常单纯的热血的，然后又 一往直前
的一个主角形象
去着想的那种主角形象，
嗯、对吧？
你想了
路飞啊，
对路飞那个，
然后鸣人啊，
对
对,
对
吧？
都很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自己自带矛盾性嘛。你知道他是善的，你知道他肯定是没有想到这些的，但是他的任何一个举动，他拥有太强的能量了。或者他拥有太大的影响力了，他就会带动了周围所有事物的发展，这个是外因跟内因都同时缔造了。
那三十老师比较喜欢的角色是谁？
哦，就是
这个问题，在这个漫画里会不会有其他的他？
这个对于我来讲太难了。嗯、对我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每一个角色，就刚才一块老师在说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每一个画面都在我脑海当中过去，每一个角色的形象，他们曾经的台词都在我的脑海当中栩栩如生。我很难说我非常喜爱哪个角色，我很难选择，每个人都太有记忆点啊。
嗯嗯，我也是，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嗯，
每个时候你的视角其实都是以小悟空或者以孙悟空为这个试点人物进行代入，满脑子里都是他不同的一个阶段。其实跟一杯比较像，小的时候看龙珠的年纪大概也是小悟空的年纪，慢慢长大了可能就开始能有条件，一是国家引入了可以看到完整的是吧动画版，然后再加上后来比如说有能力愿意收集了，可以收集到全套的漫画了，那时候也看到的版本就是后续开始不断续写，然后不断丰富他的旅程，圆满他的经历。那之后呢就加入很多的章节跟篇章，然后对于之后的这些续集篇章大家怎么看待，觉得是我们感受的原因，还是真实的一些质量确实是有也难保有吗？
对，
嗯，
那个龙珠刚才我也说了，分好多好多章嘛。
嗯，
其实鸟山明他自己他说他特别懒嘛。
嗯，
然后他其实
这些大人都挺懒的。
你们想不到，他其实是想在天下第一比武大会第24届吧，
就想杀青
吧，打那个比克大魔王和我们小时候都管他叫
短笛。
他想打败短笛大魔王的时候就想完结。
嗯，
啊、他跟编辑跟杂志说了，我已经成为了全地球最强的人了。啊，那孙悟不是就带入孙悟空嘛？孙悟空已经是全地球最强的人，我还怎么打呀？就完了嘛。
嗯，
然后他的编辑鸟岛和彦说，那你就把它变成宇宙最强。
嗯，
所以最后才引入了外星人，有点像超人啊。
嗯，
啊，就是孙悟空那个外星人的设定特别像超人，他是一个原来刚开始不知道自己是外星人的那个人。
嗯，
然后他的哥哥来了，然后就开始打他哥哥。然后就开始打那个其他赛亚人，最后打了一堆新的敌人。
嗯
啊，然后这时候最后呢打到弗利萨的时候他又想完结。
嗯，
然后因为那个整个编辑部甚至于整个动漫产业都指他活去，他还是完结不了，最后才画了杀戮篇。其实杀戮篇人造人篇也挺好的，因为他借鉴了终结者嘛，他时间穿越，而且他时间穿越的悖论相当之严密，不就是可以这么说，你改变了，你从未来穿越到过去，你改变了过去的时间线，可是你再回到未来，并
自己会不会改变？
并没有改变你那个就所大家就是总会被悖论嘛，你把你的爷爷杀了，你并不会你这个你自己会死吗？他的时间穿越。就特兰克斯那颗线特别严密，基本能出3-4条平行宇宙。
嗯
嗯，这也挺好的。然后打完沙鲁之后他又想完结，然后还是那句话，整个产业都指着活的。然后他还是完结不了，最后才花了布欧篇，我觉得质量就稍微下降了一点。关键原因是因为龙珠，大家都知道龙珠是鸟山明的龙珠，其实龙珠也是鸟山明和他的编辑鸟岛和彦的龙珠。
嗯，
他在布欧篇的时候，鸟岛和彦就离开了鸟山明，他去了别的杂志社，做了微站吧，好像是。
嗯，
然后是别的编辑带那个鸟山明画的布欧篇，所以他的布欧篇的整体感觉的画风啊，还有一些就是他的分镜都有点变化啊。然后我觉得布欧篇就是稍微差一点。
嗯。
啊，最后波篇完结了，就是整个的42本漫画单行本完结了。后续孙悟空的演 头发的颜色越来越多，龙之飘啊，还有各种的剧场版呀、啊，那就是后话。
对，正好今天咱们漫画编辑三十老师也在，然后漫画编辑和漫画家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态？
日本是非常传统的，就是其实编辑对于作者的兴趣跟他最近关注哪一个方面是非常他、
嗯、
就是编辑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我前两天刚看到他说。说个漫画家其实是一个很辛苦很辛苦的工作，然后你要一直抱有兴趣或者要一直抱有思想跟创意去维持在一件事情上，相当于他随时随地都要进入心流嘛。
嗯，
然后如果真的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的话，非常难再继续下去继续画下去，所以编辑能给到的帮助就是怎么能在他没有兴趣的时候让他把这份兴趣还能再找回来，因为人很多时候都会有疲态，所以鸟鸟对于鸟山明的一个熟悉度，然后甚至于说他觉得他能去帮助鸟山明老师的方向，肯定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不停的一个交流，然后不停的去跟他进行一些他兴趣上的探讨，把他的整个兴趣勾起来，他觉得这个东西我还能再创作，我还能再画，就跟为什么会出现灌篮高手电影一样，你求了十年其实求的就是到底井上学院老师你对哪儿还有感兴趣，你哪儿还觉得没尽兴，所以后面他换了编辑的话，那个编辑压力应该蛮大的，就是因为一个这样的作者老师到了自己手里，那要肩负着像大家都知道丈夫的传说，就是每周都会拿到这个读者调查表、啊、对，你这读者调查表排名降到十以下，你这作品就基本上要面临砍了。嗯，
就是强龙圣斗士他的调查表到了十名左右的时候也被砍了，强龙圣斗士
其实当时龙珠有一段时间他降到了，就刚开始的那段时间他降到了十几名、
嗯、
就是硬撑下来，然后又把他给提上来了，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在严酷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不断的去选择把他又给恢复上来的一个过程、
嗯、
我觉得在整个这个期间就是编辑参与的创作的成分现在已经不可考啊，编辑参与创作的成分现在已经不可考了，但是鸟岛对于鸟山明最大的一个作用应该是不停的去引领他对这个事物还存在继续创作的这份心。
嗯，所以就是创意啊，可能是因为作家本来的天分啊，或者是这种妙手偶得的这种灵感，但实际上能坚持能形成一部作品，特别是到龙珠这种对传世的作品，靠三十老师当妈是吧，
编辑催稿，
这种感觉我小的时候也去，那时候除了去买一些漫画啊，那时候咱们也能买到那个少年周刊是吗？难道我买的是盗版吗？我还是按周买的呢。
你买的是画师大王吗？
反正就全是汉语的，然后每期然后也能有这些像说的这种排行榜啊，然后最喜爱的人物榜啊。
哇，你哪家报亭买的？
不是
吧，就是报摊买的，那肯定是特别精良的盗版，起码内容是有一些参照的。当时去看到这些作品其实还是像地摊夜市书市有很多、
嗯、
后来这些出版社引入了之后才能有幸去看到。我还记得我有几套漫画是最先收集全本的，然后第一套就是龙珠，我还记得当时那个心情，就是所有的摆在面前的时候，整个书封书腰的那个地儿连起来是一条神龙，
是一条
神、
嗯、
然后驮着各个的角色、嗯、
对，书籍是那个所有的角色在奔跑嘛，
是那个长春什么出版那个出版社的吗？
灌篮高手我记得是长春的，这个我不记得了、嗯、然后是他们坐在神龙背上，
对
啊，当时还是很震撼啊！其实现在一样，搬了几次家，大家会看到我这边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录的嘛。今天这期很多书都很零散，但是漫画都永远是在柜子里，就是连开都不舍得开，翻都不舍得翻，但就一定要让它就是一套书整整齐齐，这就是我童年完整的一个回忆。
我有你的心情，我有时买的玩具啊，
嗯。啊，
我还有一些蓝光盘根本就不拆。
对，然后钢弹超人本身他就是一个特别沉迷于收藏的，对吧？叫做什么，咱们这边说胶老一面墙二环一套房是吧，然后我们这个不光是胶老对吧，胶老主要就是手办这块对吧，然后是吧，鞋米叫做什么 sneaker 对 sneaker 等等的收集，经常往日奔跑。其实最开始往那边跑也是肯定是秋叶原，对不对？讲讲你跟这些相关衍生手办的故事。
龙珠其实，怎么说呢？
跟万代的故事是吗？
跟万代的故事，秋元嘛，那我就讲秋元吧。龙珠其实，相关的那个周边有很多。ACG 基本上所有领域它都涉及到了。A 嘛 ，Animation 它的动画出了好多部，现在还在出。今年是龙珠四十周年，它马上要出金秋。秋天就要上映一部那个也不能说上映，开播了，开播一部那个《龙珠大魔》，讲的是龙珠孙悟空还有贝吉塔，还有好像所有人都变小了，基本上想回归原点了吧。然后这么一部动画片，然后龙珠还有龙珠超、龙珠改，最开始的是可以说就是七龙珠嘛，打到比克大魔王的是七龙珠，然后是龙珠 Z， 好多动画。还有十几部的
《盗魔人布欧》是什么呀？《
盗魔人布欧》龙珠 Z
是龙珠 Z，
龙珠 Z 后面09年之后出了一版《龙珠改》，大家入坑直接看《龙珠改》就行了，因为它是16:9的一个准高清的那一画面嘛，然后所有的情节也压缩了。这 Animation A 就说完了 ，C 就更不用说了 ，C 就是漫画嘛，咱就略过了，所以说了半天，说了好半天了。然后 G 呢 ？Game。我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哎呀，暴露年龄。20多年前的时候，混那个 PS 魔都论坛的时候，我也是个小版主嘛。那个时候，我就发了一个帖子，说大家你们说吧，什么游戏那个的作品最多，系列作品最多？然后大家有没有说《最终幻想》？那时候《最终幻想》才出的11代，衍生巴拉巴去的也就10几代、20代。有人说FIFA也就是一年一做啊，没错啊。那时候 COD 也没那么多的，其实是龙珠。那时候龙珠就40部了，就打不住啊，40部。现在的70部，70款
游戏
啊，他最近的游戏，最近的游戏叫《卡卡罗特》。大家要不想看漫画和动画，其实玩那个游戏也基本能把龙珠 Z 所有的剧情，就是朵尼大魔王
战斗加剧情，
所有剧情都看了，而且我感觉比动画片还难，还高清。而且你打你自己打的还有代入感，所以说除了
游戏，所以说这些游戏衍生龙珠的相关
对
ACG。
然后再说，就是咱们要再去日本嘛，其实日本秋叶原我其实不太建议跟那儿买手办，因为咱们国内淘宝很发达嘛，而且也有引进版嘛，你没必要为了一个日版的东西，而且还特别大的东西，然后去跟那儿搬手办也挺占地儿的，而且日本东西不一定便宜，他那儿确实不一定便宜。我想推荐的是，你去秋叶原去那个 Jump Shop， 那个东西没有什么代理，那个东西不是万代出的，是集英社出的。
他出任何东西，他就得跟万代去过问。
可是他没有万代标。没有万代。
他应该是就是单独玩具这一块，还是要跟万代去打招呼，但他出是可以是他们来做。他只打了集英社的标，
他没有万代的标，他是纯漫画。我觉得我自己理解啊，可能我可能其实我是一个动漫迷嘛，不是这个相关领域。我自己理解，万代只买了东映的版权，他所有的那个盒子上都打了东映的标，他只买了东映的那个对动画的版权。而我说的 Jump Shop 还有一个，我18年去了2次。战国50周年，他所有
战国他们自己
漫画和动画两
个。你买那个东西还是比较有劲，怎么说呢？大白话就比较值，因为国内你买不着，你去那儿的时候可能是7天限定，你赶上了你就买了。他是所有东西都是，没有万代，可以说没有万代的标物。买那个东西还相对理性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鸟山明老师这刚离世嘛。挺讨厌的是，就是那些跟风涨价，那些卖玩具的海鲜市场啊，还有那个淘宝店啊，跟风涨价，咱们一定。
咱们直播间里不能那个，咱们播客里不能骂人，但是这种情绪要表达出来的。
对，咱们一定要克制，因为啊，怎么说呢？你就想啊，万代永远龙珠的 IP， 它永远会出，咱们只买自己喜欢的玩意，没必要追高那些老物，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追高了之后，它就容易再版。再版之后，价格就是又变成原来了。
这个其实这个情况之前已经出现了，而且像影响咱们非常重要的 一位老师走的这种情况，现在是鸟山明，前几年科比也是这样，对吧？
啊，对，没错。
然后也同样发生了这种余震，二级市场啊，包括其实在 Nike 自己都那时候在出不同配色的纪念款的科比的球鞋。
那说到球鞋吧，
没说到球鞋。
我要补。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代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明明作者们靠自己的脑子，靠自己身为人的创作力去进行了这么好的作品创作，但是在这个时代，因为科技的发展，大家用 AI 去混杂的一些就我们称为碎石块的东西，就是这样的物品还要在二级市场去倒卖，来消耗老师这么多年靠自己来建立的名气，甚至靠自己来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性的网络。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行业的人，真的是看了又痛心又气愤，就是觉得踏踏实实应该是大家一起去缅怀的，而不是说让你这个时候做倒卖生意的。
所以两位老师都是咱们就绝对影的同名观影团，对吧？绝对影观影团的常客了，是吧？咱们一起经常相约看电影。然后咱们团就一直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所有送给大家的周边都是官方周边、片方周边和衍生周边，都是授权周边，不会去做，也不会去推广那些泛制周边。泛制它其实是一个，就包括同人作品一样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个人的对喜爱的作品的一个强烈的表达，或者是一个二次的创作。但是如果将它去来稀释，或者是甚至是去改变原来作品的一些影响，或者所谓的盗版，甚至一些牟利的目的来说，这个其实是非常的不礼貌的。尤其是咱们做这种无论是播客呀还是活动的推广，是也不能放大这种感受。
我觉得二次创作由粉丝自己来交流，
对就好了，
在现场互相来表达爱意就可以了。
如
果是一个官方的身份的话，确实要考虑良多。
我也反思一下，小的时候看了那么多盗版漫画，可我没办法，我看不到正版。
后补票，
对，
都是后补票。
我已经补票了。
那时候喊的是美术出版社，还说自己是正版的。
啊，所以他们呢？
所以那时候90年代，咱们中国
看的很多
没有加入世贸嘛，所有东西它都是都是 copy 过来，没有版权。
然后配音什么的也都是自己有，怪不得都有自己单独版本的配音。
我是说动画啊，不是漫画，
漫画
动画应该是引进的
啊。海南出版社的那套我还记得，当时是那种它是合集大的厚的书，
它是一块，刚开始是1.9一本，然后它是五本是一卷，它分成。什么纳美克星卷啊，赛亚人卷啊，然后天上一五刀会卷啊，然后怎么办？其实日本的东漫画吧，就是咱们还说龙珠漫画，也可以说所有的漫画基本都是十画左右吧，十画左右出一个单行本，然后200多页，如果要是200多页的话，那时候卖的话，估计得卖4-5块吧，然后那时候的80-90年代的消费力没那么大，所以他就拆成一本，拆成两本或者三本那么卖。然后1.9一本，那么一本一本卖，所以我才能一本一本攒齐了。然后，
不过当时我也觉得挺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龙珠》的漫画，就是盗版的这些漫画，还没见过四拼一呢。我那时候真的就是看了一小薄本一小薄本的那样，
对，有印象。特别薄，就是
后面看的好多漫画都是4-1了，就是那种哇，就巨密无比的那种，我还见过6-1的，
就那个纯盗吧，
那个真的就是感觉是盗版的盗版。
然后我看的时候，漫画还没有完结嘛，就播片还没出呢。那个时候海南社美术出版，我怎么念那么长的名？海南社，他就跟不上进度了。那个时候它的质量就稍微次一点了，它的印刷呀，它其实它的扫描啊，还有它的译文，它的翻译都比较次了。那个时候出了一本，国内出了一本叫《画书大王》，简称《画王》那么一个杂志，然后它的杂志完全拷贝了那个少年 Jump、少年 Magazine 那种模式，把所有的那个漫画家，然后每个漫画呢，只画一画，只放一画，包括中国的
想起来吧，
雪夜啊，
我看的应该就是这画了。
他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
版面设计，
每个月期盼的海南社出龙珠片，他要没出呢，怎么着就只能看画王了。我记得是画王那时候也是4-1， 它是一个
像追连载的那种
连载的感觉，追翻了，
追翻，就跟现在追海贼王和现在都差不多。
然后刚才说到秋叶原，就有关于这些谷子啊，就是这些、这个、
周边，
对周边的、其实大家如果想收日本的原版的话，能明白这种心情啊，我也想收，比如我就很想收灌篮高手的原版出版，就大家可以去那个 KBOOKS， 就是它是一个连锁的二手，一个非常大的二手书店啊，不光有书，然后还有游戏碟，还有这些东西，大家如果想去收的话可以去这里，因为它的价位就会相当于就是随着一个市场波动，并且它会保持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然后还有就是中野是一个好去处，东京的中野，
怎么讲
中野版老会、
中野曼德拉篇，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就是又可以收到淘到很珍惜的一些手办，然后又可以淘到就是很珍惜的某一个，甚至于可以淘到当年某一卷或者某一块
对
出版的那个。
一定要去那些中古店，
对对对，
就看店家自己的。
对，所以真的就是你喜欢，你又了解，然后你才能淘到自己想要的。
我记得中野百老汇有好多展的那杂志，老本杂志是
特别多，因为他买完真的看完之后，就很多人也是就是追连载的心情吧。就我买完了之后，真的就是把这一话看完了，我就把这书迅速出掉了。
据说啊，他们有的那日本读者可能就看自己喜欢的，比如说这本战斗，他就看龙珠啊，
对，
或者那个还有什么龙珠和美瑶斯的这些东西，他看完了可能随手可能就扔了。
这种感觉就像对吧，就像咱们去看电影、出来的时候在垃圾桶里看到了海报一样的感觉，是多么无比的痛心。
对对对。
哎，那时候咱们在北京，你们都去哪儿追这些啊，追漫画啊，追周边 cos 这些，我说几个名字是不是大家都很
像吗？
两组图像都是后期了，我觉得最开始这些漫画去买这些大合集也好，或者比较全，我当时都去的是西单明珠、然后它的顶层，然后一层全是图书，基本上啊最畅销的都是漫画，后来这一层就全是漫画。
西单那时候对于我太远了，然后我那时候离央美比较近，然后那边附近有很多那种租书馆、就是那种小的租书店，就一坐就坐一个周末那种、在那儿不停的翻漫画。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感觉要介绍完了这个地儿就人满为患了。
是吗？
其实日本、
宝藏
后藏地方，日本图书馆，日本图书馆可以看所有的龙珠漫画、所有的福建一博的漫画、所有的灌篮高手，不过都是日本版。
不录了，咱们现在就去看看，还真没去过。
而且你就是只要身份证然后预约就行，还可以办图书卡。
是大使馆还是对面那个二十一世纪这个？
大使馆的阅览室。
那这么来说的话，其实很多地方可以推荐啊，就像
去那个文化交流
中心，对
对，然后日本文化
是
就那个，
对，
是在那个
长户宫的那个
国贸那配大厦，
不是那个大使馆，其实就叫日本文化交流中心啊，它其实是大使馆里的阅览室，然后阅览室有好多字儿书，说白了就是什么。
文学类的
啊，对，文学类的《三国志》，日本的《三国志》。
今天真的涉猎好广，其实很多这种两国的这种外交啊，或者是类似这种友好互联的地方，很多很重要的时刻活动都落在这儿，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馆区是吧，交流中心，还有像长户宫的是吧，中日友好协会，往往都会通过这种民间大家期待的方式来推动整个特别好的一个友好关系，不仅是日本。是吧，像法文中心，是吧，像韩国大使馆，他都会做一些相应的韩文法文的电影放映。实际上这对于在北京的很多朋友们，影迷漫迷动画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每个周末都排不开，就是真的可以关注一些，就是包括德国的德国、法国、然后韩国、就是这些国家的大使馆，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中心、都是单独在一个地方建的，然后周末他们就会搞放映会，然后有图书、很多很大的图书馆，然后给大家解约，就是确实周末有很多地方去处。
对，到时候就是大家没关系，不了解啊，或者没去过呀、比较陌生没关系，然后就直接咱们群组也好，绝对领域电台首字母 JDLYFM， 然后像钢蛋这边的主账号是在抖音，就是钢蛋超人，然后三十老师的播客是不想逃避。
好，
为什么我总是说不
想
逃避？完了。从起根上咱俩就是政见不合，对吧？好想逃避。
关注个人微博二三十，一个大写的
对，反正我们三个本身也是很好的朋友啊，然后找到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能找到你想找到那个他，我们会帮你转接的。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们经常其实把这种无论是电影啊、漫画、动画啊，我们都其实已经当做是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所以我们对吧，这个就不叫 City Walk， 到时候大家就可以一起相约跟着我们一块儿，对吧 ？ACG Walk。
其实说到刚才那个大主管，我记得去年七九八还有一个中德的一个观影活动，
那
边是
这不管啊，
以后其实
外交活动，外交活动
不
管，不
是可以自己民间可以去观看的。
嗯，
我也想说，绝对领域的电影也可以拓宽到全世界嘛，
谢谢
欧洲。
谢谢你在绝对电台给绝对领域打啊，这些不重要。其实我们今天本来也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机会，一个情感的表达，更多的咱们还是围绕龙珠，是吧？然后这些。我看刚才刚才老师还是跃跃欲试，是还有什么今天必须要表达的吗？
好，不是
你说吧，
还是你说吧，你说那个能不能就是龙珠哎怎么说吧，
你的思路就不能断，就咔咔
就
来，就
咔就来
啊，你一断反而容易那个。
我想说就是龙珠，我想我讲一下我跟龙珠的一个小回忆吧，小回忆就是个人的
小回忆，进入煽情片是吧？
不够煽情，就是龙珠嘛。刚才说那个一块九的漫画已经是我的那个怎么说呢？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一礼拜的零花钱可能也就两块钱。然后龙珠那时候出过那个剧场版动画，可是咱们中国完全没有引进，录像带和 VCD 也没有。那怎么着呢？就那些盗版漫画商呢？就把所有的剧场版给变成一个变成漫画，他把所有的那个分镜就是一格一格跟漫画，其实根本就不是漫画。然后那个漫画那个是纯彩色的，不知道是不是铜版纸，超级贵啊，现在你想象不到十块钱。十块钱我觉得跟现在一千块钱没什么区别。然后我就可以说我可能一两个月才能攒钱买到一本吧。买完之后根本就不敢跟家里说，我就是把书藏在书包里，甚至于藏在那个衣服里，然后绝对不敢跟爸妈说，然后包不让书皮了，因为他要看着那十块钱，
哎，少不了一顿打，是吧？
少不了一顿打。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铜版漫画，是1999年，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一年。这个铜版的作品是 QF99, 9798之前还都不是铜版的。然后售价也是不是9块就是10块，就已经拉高到了一个不同的高度。
对，还有一个小回忆就是大家都知道孙悟空他的武道服到中期的时候他的衣裳不是棉的，不是麻的，他其实是一个变相的龟壳，他是有负重的，他一个护腕就好几十公斤。
打架之前是吧，先卸一下这个装备。
对对对，到最后到布欧篇的时候，他的一个护腕得十吨吧，我记得在界王星十吨，再加上界王星的重力是十倍重力，那就是得100吨。他带了四个100吨的护腕和护踝吧，
这个
然后这个东西就变成现实了，
对
啊，因为我练体育的时候我也往沙袋，我绑沙袋，我做引体向上，我做立定跳远的时候，我都绑沙袋。我甚至于跑长跑800米、1000米的时候，我都绑沙袋。为什么呀？我锻炼的时候绑了沙袋。我当我正式考试的时候，我把沙袋一解，哇，我整个人都解放了。
你注意到同学看你的目光了吗？刚才咱俩不同的视角，我刚才要说的是，我们班有一个，就绑着那沙袋，我们都觉得，
好多人绑啊。
后来有一个。算是什么？算是一个谣言，还是算一个铭刻呀？然后改变了这种形象，就是体育老师说了一句：“你就绑吧，绑这个就不长个了。”大家就改变了这个现象，就跳了。然后反正当时确实是，那时候就正好动画片播到绑沙袋的时候，然后就紧接着下一周，就同学们就开始都干这件事，就带动了热销沙袋的热销。
那时候作品对于。就是观看人群的影响真的非常的深，就是涉及到生活，涉及到一种就是刚才说到一种锻炼方式吧，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看到有些物品它都具备了新的含义，有的不是以前的那个含义了。就我记得那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家里过年的时候一家孩子都聚在一起，然后我家里是哥哥比较多，然后就会 看着圆形，然后发射橙色的物体，然后进行一些龙珠的摆放，就是、对，就是
还得凑够七个是吧？
对对对，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意象。
从此那个豆子不再是豆子，叫仙豆。
仙豆，
从此胶囊不是用来吃的，是要扔出去的。
生活这也创作者很厉害，就是他能把生活当中他自己接触到一些东西去放到作品里面，然后作为一个元素或者在这个世界观里面一个奇异的东西，这也是现在很多作品当中缺少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还有一个前面我可能觉得我很想补充但是我忘记说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聊到成龙或者聊到这个作品对于当时整个日本动画界漫画界然后整个这个影响、啊、为什么它如此之大，因为在它之前很多漫画还是停留在静态分镜，就你会看到上一个跟下一个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跨度，
尤其圣斗士都是整个的波
子
之神，
主播女神之宽恕，然后三合一
对
吧，
主人公亮相、然后背后大字，然后要么有这个元素在画面充斥，下一秒这个敌人就死在那里，但是他怎么打的，他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出刀如何出招都没有一个过招的一个、
没有回合感，
对，没有过招感，再加上咱们中国人是吧，看武打片黄飞鸿是吧，就已经非常对武打
招式很
对武打
要成套路，对
潜移默化的这种视觉的一个调调嘛。然后到龙珠才开始说，因为主要是因为鸟山明老师自己看了无数遍成龙的片子，所以他就是不停的在研究这个动态分镜、然后把动态分镜带到了漫画创作里面，然后从此以后这些少年漫画这些需要打斗场景的都逐渐开始能去画打斗场景，因为你不怕打的场景编辑可能都不给你过稿、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看中日的这种传统文化真的是同根同源，刚才提到了里面这些打斗啊，其实咱们国内的像李连杰老师他们这些都是传统武术套路，他们比赛其实比赛的就是不是说像散打对吧，这种杀伤力啊这种击败，它就是武术套路的一个美感然后一个展示，但当然了不是像咱们的京剧啊这种的啪一个亮相，它这个套路整个过程都是连续的，所以龙珠它也是把这种连续的感觉带给大家。那包括我去打，我是打的那个空手道，之前打的比赛也分为两种，就是一个就是体，一个就是形。体的话就是空手道的格斗对吧，它是一种格斗术，而形呢就是和传统的中国武术套路非常像，比如说像宋涛流啊各种流派，然后也是这样。所以这种格斗类的我是最爱看的，体育类是一方面啊，还有就是格斗类的几乎要所有都要看一下。之后我也犯过那种问题啊，就是哎呀想看龙珠太 low 了，哎就小悟空在那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后来就发波对吧，然后后来直到后来比如说像看到了很多特别真实的这些格斗的动漫作品，然后后来比较迷这些，就是特别就像类似于真人实拍这种感觉，像之前的什么孤高之人这种的。再后来现在前一阵的追番追那个刃牙，当时都在想
新
鬼背是吧，你们有没有在一个阶段就是放弃过，或者是咱们这不算是不算放弃，但是就是哎为什么龙珠那个时候那么显得那么稚嫩，和咱们一样稚嫩，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那么的喜爱，后来看了其他作品有没有怀疑过自己当时的这个热爱？
我从来没怀疑过，我心中第一漫画还是
第一漫画是龙珠是吧？
就没有之一了。
嗯，
因为他这个打斗还有人物就画的太好了。
嗯，
这完全不是先入为主。因为我是刚开始看圣斗士的，看完圣斗士再看龙珠，不说圣斗士什么玩意儿，圣斗士虽然圣衣画的挺好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宗教背景，
不要黑。
不要黑啊，对对，注意正确啊、
嗯、
你知道我们心目中第一到底是不是龙珠呢？
我心目中一直是
我肯定不是，肯定不是龙珠，这个我没得编是吧，也没得洗，因为我们叫绝对领域对吧，就一定是新世纪福音战士。对
那个安晓明也曾经对他其实跟他也受龙珠这一代的影响，因为他们相当于是紧接着下一代的人吧，就是龙珠算是八几年连载的这个八十年代出版物的一群人啊、哦，他属于那个九十年代自己出作品的这一代人，那个时候他还在吉卜力呢，
对，没错，
他还在吉卜力风耿痴痴的画他的那个叫什么巨神兵
爆炸片段，
对对对，画那个巨神兵啊，画完了之后整个人就是哎，这辈子都不想再 再这样了。
吉卜力工作室的迈克尔贝。
对，然后他就是他是下一个十年的作者嘛，就感觉这种其实冥冥当中有一些传承
的。传承
的，
对。
然后我觉得漫画对于我来讲就一直不是幼稚的东西，因为我现在都从事这个行业，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就觉得能看到大家去从自己的视角讲出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还呈现出了画面，然后还呈现出了这么多丰富精彩的角色，我觉得它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品类，因为它有很强的一种艺术表达，也有很强的这种画面表达，但是它缺少了声音，缺少了可能味道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反而给了我很强的一个想象的空间，我可以把自己的很多经历，甚至于把自己想象的一些更高的东西往后放在这里面做结合，就我觉得它是一种怎么讲，介于电影和小说之间一个更贴近于自身的一种体验。
嗯，没错没错。而且那个日本漫画嘛，有分品类很多，你可以看运动番，你也可以看邪道漫画，还有少女漫画，品类很多，你只要看自己喜欢就行了。那还有一个我补充一句啊，我说我最心中 number one 龙珠是漫画啊，不是动画。
那咱们俩不冲突是吧？我那个星际飞战是
动画。
那动画是什么？
动画没有之一吧？动画有好多。星际牛仔吧 ，Kobe Bobbit
啊、okay ，
那个我算比较喜欢的。
然后我们保护一下三十老师一手啊，毕竟是从业者是吧？业内圈内的就不要是吧？说出自己的 number one 了，对吧？留在心里。然后，其实刚才听到老师们的这个表达，我能感受到整个这个日本它的动漫或者是相关的 ACG 的这个事业能如此蓬勃，真的和这帮。之前我们表达是影人，像这些作者的传帮带有很大的作用跟推动。刚才我们有点到了很多，是吧？像北条司啊、福间义博呀、吉卜力工作室啊，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还有很多这些传承下，包括最开始，像刚才提到的，像森林大地的作者，是吧？刚才我们就开始提到铁臂阿童木、手冢治虫老师，他们这些影响着，然后也。激励着很多人。
手冢治虫作为初代，然后影响了一个十年，然后下一个十年就是鸟山明老师，再下一个十年就是就是安野秀明，然后再往后，其实现在称霸也叫称霸，就是现在那个作为 Jump 代表人物的就是尾田，所以怎么说呢？就是 Jump 的这一系列传承，有作者他们非常丰富，甚至于说这样的分镜技法上面的传承。还有很多来自于仗着他们伟大的编辑老师们，真的是大家一直都在说嘛，说这个确实观众们能看到的就是作者吧，然后但是其实在作者后面是强大的编辑，就是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后备团队，不停的去推动着老师，甚至于说是推动着这些作品能给到更多的人去看到，然后让他能拓宽这个传播途径，才会让他就是有这么多人能接受这些发出来的这个波，发出来的这些光。
就跟电影一样，好的电影得有好的导演，当然也有一个好的制片人。
对，没错。然后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影响，当然不单单只是在日本啊，不只是在我们看到这些日本动漫作品。之前在去年暑假，然后算是中国动画的又一个巅峰之作。就是《长安三万里》，然后我们采到了《长安三万里》的两位导演，分别是他的电影导演和他的动画导演。而动画导演，我们在进行聊天的时候，他就有提到小时候的经历，跟咱们非常类似，顶多是 number one 跟咱们不一样。咱们今天聊的作品，他也都是那一期节目里面聊的作品。然后他萌生那个念头，也同样是因为受到这些影响。然后我要做动画，我要做动画导演，这是来自于他14岁的时候。说的一句话，
真的就是你采访任何一个在漫画行业、在动画行业去做的人，就绝对就挨个各顶各中二少年，双引号中二少年的、就是大家基本上全都是深受这种童年也好，还是说就是自己家里人给自己的一些漫画书，就全部都是看了之后，然后被这个世界。被漫画的世界深深吸引，然后后面可能由于各个专业领域不一样，然后去深到不一样的角落， 我去跟自己的同行然后去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聊到什么漫画基本就跟知识库对接一样，就是全都是一样的认知，然后全部都是你说什么然后对方就能反映出来告诉你啊，对这个事情当年怎么怎样，互相交流的时候全部都是在这一套语言体系跟知识体系里面。
我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呢，就是全是咱们到了适格者的年纪，然后有了适格者的经历，就全进入到一个班里，第一件事儿就是分兴趣小组，每人的面里面对吧，就是试卷上满满的二维码，就是不同的群组，然后呢这个是这个动漫番，那个是那个动画作者，然后其他是这个漫画的一个系列，然后等等的，然后如果最后会出现一个无限制群对吧，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进入到这个群里。
那没有多少群。
对，每个人心中都是这样，一个最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集大成的所爱。
这不就是漫画带来交流的魅力吗？
对，漫画其实我觉得就像绝对的名字一样，它叫做心之壁，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打开心之壁。
嗯，
然后刚才提到了这么多龙珠啊，鸟山明老师啊，他的作品对其他作品的影响，对后世作品的影响，他的个人对其他的漫画家漫画编辑们的影响，对作者们的影响，这么其实就一直传播下来了，也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其实我们说太多也只是我们的一些表达，其实早在我们之前刚才提到的这些著名的大家心目中的已经是大神级的漫画家就已经表达过了，今天我们也想以声音的方式来复现一下这些老这位作者这位伟大作者的一个缅怀。
嗯
嗯，
其实老师是3月1号去世的嘛，但是官方消息的发布是3月8号，对于当时整个业界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不止者们，
嗯，
就包括他们日本本国的老师们也是很冲击，因为消息他就是保护的很好，
很突然，
因为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希望老师可以是安静的下葬，然后也没有接收任何送来的花，或者说让大家来一起参加葬礼，就一起缅怀，所以大家后面全部都是自发的。然后当天就是很，尤其是张不息这一系相承的漫画家们，全部都很痛心，大家其实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就是觉得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可能上个月一年前还一起坐在一起喝茶，甚至说来玩儿，然后在聊天的一个朋友，然后就这样离你而去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这个距离跟亲近感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他们就是身边的朋友。一个老友的去世，对于整个账目编辑部来讲，他们也是一个编辑部的怎么讲去写了一个悼词。然后我觉得编辑部的悼词，就是他一个是账一个是那个编辑部，一个是东映，然后两边都是沉痛的哀悼，然后并且有一种想降半旗的感觉。嗯，就是觉得我们一起制作了这么多的作品，然后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获得了很多的一些荣誉，然后如今这样，然后我们也没能再跟您再继续去这段旅程，就基本上都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其中我觉得我最想念的，也是我觉得最难受的，就是他的老伙伴，就桂正和老师的悼词。他说：“我感到精疲力尽，提不起精神，真是不想为这么难过的事情写评论，但还是写些什么吧。思绪万千，想说的话太多，恐怕会写成一篇长文。我会尽量简洁一些。如果我的文笔混乱，请原谅我，因为我的心情难以平复。回忆起与鸟山先生相处的时光，无论是去他家玩，他来我家住，还是一起外出游玩，都充满了欢乐的回忆。每次打电话，我们都会聊到笑累了才罢休。他是一位有趣的人，好色毒舌却也谦虚。我们在漫画这样的本职工作上有合作，那是非常快乐的经历，但实际上我们 99% 的交流都与漫画无关。在与他相处时，我从未感觉到作为漫画家的他所看到的风景与大家迥然不同，或是感觉到他的创作水平远远高于大家，也没有意识到他的伟大。我知道他是伟大的，但与他相处时，我完全不会有这种感受，这或许就是他的个人魅力吧。所以我至今仍无法将他视为伟大的漫画家，而只能视作朋友。去年夏天，在我正要手术前，他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就给我写了一封邮件。收到邮件真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他的邮件里充满了对我的担心和关心。40年的交情了，这或许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鸟山先生如此温柔的一面，我非常惊讶， 甚至以为要下雪了呢？因为他通常都是开玩笑或者说些无聊的话，这是关心别人的时候吗？真是的。就在那之前不久，我才刚刚和他通过电话，因为身体状况不佳，我开玩笑的对他说，我可能会先走一步，你记得帮我办个告别会，要你亲自主持，还要你致辞，这样才够有面子。他当时还答应了，明明答应了，却没有遵守约定。我后悔没有在收到他邮件后打电话给他，现在我再也无法和他长篇大论的胡扯八道了，这让我感到无比遗憾，无比遗憾。我还那么多事情想和他聊，还有那么多话想说，就算他像往常一样心不在焉的听着，我也愿意再和他聊一次。我最后回复他的邮件里，只是简单的回复了一句 OK， 这竟然成了我们最后的交流。我不能接受，心里真的很难受。桂正和
啊，三十老师选出了桂正和的一个讣告的在线啊。然后像这些作者里面，其实很难说我们挑选哪作，但是从友谊之间的真挚和长久来说，桂正足以堪词。
对，尤其是当龙珠每一次主角都那么高的一个可以实现愿望的东西，都为了救回朋友。
嗯，
但是他现实当中朋友觉得无比的遗憾。
而且现实中龙珠是根本不存在的。就哪怕龙珠只能存在一次，我相信无论哪一个龙珠真爱在此时此刻彼时彼刻收集到七颗龙珠的话，所有的愿望都是共同的一个。
嗯，
愿赛尔永远年轻。然后钢蛋老师这边。
哦，那我就说一下两位龙珠之子尾田荣郎和岸本齐史的悼文吧。
嗯。
我简单说一下啊，尾田老师说的是，鸟山明老师的存在是大树，我们从血液深处爱着老师。希望天国像一个鸟老师描绘的那样的愉快的世界。岸本齐史老师这么写，鸟山明老师一直是我的指南针，我一直想要成为老师一样的人。对于我来说，您就是拯救我的神，漫画之神。我和尾田君是龙珠之子，他们两个人都自称是龙珠之子啊，并不是鸟山明老师许诺的谁谁是龙珠之子。在龙珠完结之后，嗯，吉英是我面临很大的压力，销量一落千丈，最高的时候吉英社一本漫画杂志能卖到600多万啊、那个销量最高的时候也是龙珠最火的时候，脸上超级撒人的时候。然后95年龙珠结束之后，这么销量一落千丈。这时候在90年代末期，有三位漫画家顶替了接替了鸟山明老师的这个衣钵。
嗯，
他们就是
三大民工嘛，
对，咱们自称的三大民工嘛，死火海。
嗯，
其中尾田荣一郎、岸本齐史、鸠抱代人，
嗯，
他们都自称为龙珠之子。他们觉得没有龙珠的漫画就没有自己的作品。
想到了一个典故啊，三家分晋是吧？魏晋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他们心目中这个三位之子啊，带着一些遗志啊，肯定会在他们的作品里再有表达的。然后像这种其他作者对鸟山明老师缅怀还很多。然后最后我选一个对我冲击非常大的，是在这个时刻回想起来，在最开始的龙珠漫画第42集再见了七龙珠世界最后的作者的话，鸟山明老师自己写的，在1995，然后我来去复述一下老师的这段话吧。感谢各位读者长久以来对七龙珠的爱护，实在是感激不尽。特别是那些支持我到最后一分钟的读者们，仅此向大家致上深深的谢意。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决定要结束这篇故事了，只是因为其他众多理由之故，才在这里突然向大家发表，还请各位见谅。由于有新尝试之故，所以我硬是向本作品的各位相关人员要求要结束这篇故事，仅此向他们说声抱歉，当然也是向各位读者们说声对不起，真的是非常的抱歉。我想往后我会先休息一阵子，再慢慢的画一些短篇作品，你们一定要继续捧场哦，我相信它一定是很有趣的，请大家拭目以待。那我们就等那天再见吧，我相信后会有期的。就像当时看到这部漫画最后一篇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你太不顾大家这些日夜期盼的读者们的感受了，你说结束就结束了，你说不画就不画了。然后这次的感觉，这次的惊讶程度同样是当时的那些感觉说走就走了。
嗯，
但是我相信之前他留给读者们这个留言也是他 此时此刻的一个表达。只要作品还在，我们鸟山明老师就一直都在。
确实这回鸟山老师走得太突然了，像井冈行彦的悼文也是特别简短，他们就是总结一句话，我无法接受。
嗯，
我当八号的时候，我收到这个消息，我还挺难接受的，因为老师虽然说青龙珠结束了，他的一些作品还在啊，包括刚开始我刚才说的那个《龙珠大魔王》是今年《龙珠》40周年的一个纪念作品，一个 TV 感动画，还有今年还上映了一个老师的《沙漠大冒险》。三个烂啊，那也是鸟山明老师最后的漫画改编的。先前是改编一个剧场版，然后下个月还有一个 PS 的游戏。
嗯，
然后喜欢老师作品的人可以关注一下。
嗯
嗯，
好，那最后再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分别是来自好想逃避的三十老师，跟大家说声再见。
好，那我就最后也是以鸟山明老师结尾给他。一句曾经说过话，姐就是老师曾经说过，就是好想看笨笨的人继续画漫画。嗯，对，那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还保持着一股热，或者说保持一股纯真之心，然后继续在作品的海洋里面驰骋吧。
嗯，那我们的抖音达人是吧 ？UP 主钢蛋超人。
啊，我要说的是，老师他曾经表达过，他画漫画是想带给读者大家快乐的。我们应该还是快乐的看漫画吧，然后看自己喜欢的漫画。
嗯，
我反正会永远看下去。
以上都收到，然后本台也会快乐的看漫画，笨笨的做播客。那大家再见，我是红珠。
大家再见。色とりどりの夢がどっさりこの世のどこかで光ってる。そいつ見つけに行こうぜボーイ、妖怪変化もぶっ飛ばし、雲のマシンで今日も飛ぶのさ。世界で一つの秘密。三角
Thank you.